一样，我每一句话我都懂，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二十几岁的时候，到了这个四十岁的时候，我再把它读几遍，哎，稍微有点懂了。到我六十几岁的时候呢，我又把它读一遍，哎呦，感谢赞美主，我觉得上帝的话真的是奥秘，那里面哦，真的是含着非常多的这个很多的信息，好像是我们吃一个什么芒果啊，汁流下来一样啊。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路德记。那首先我先讲一个故事，就是这个路德啊，路德记的故事。路德就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啊，就摩亚的女子啊。那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大概是距离现在三千多年前，3100年到3400年，这个很久的故事哈。故事开始说，在有一个地方呢，叫做士师执政的时候，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士师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从埃及走旷野，然后呢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开始就叫士师记。好，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哇，这个就是把那个时代的背景讲了出来。国中遭遇饥荒，我不晓得在座的有没有人遇过饥荒啊？没有，白头发的，我看到白头发弟兄说没有，没有，没有遭过饥荒。哎呀，我以前上课的时候在台湾长大，很多老师他遇过饥荒，有一个老师说他饥荒怎么样呢？他半夜饿得实在没办法了，出去找树枝啊，要吃树枝都没有了，就挖那个草，草也没有了，草根要吃也没有，都没有了，哇，这很慌啊，所以饥荒。还有一个老师讲，哦，这很恶心啊，他说这个没办法了，他在洛阳啊，国共战争的时候，在洛阳被包围了啊，他就把那个部队里面那个皮鞋拿出来煮汤，哇，饥荒啊！他说国中遭遇饥荒，有一个人叫做以利米勒啊，这个以利米勒啊，他就从这个伯利恒呢逃荒了，逃到摩亚地啊啊，故事就这样。伯利恒呢，这个名字呢叫做米仓的意思，那怎么会遭遇米仓？怎么会有饥荒呢？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历史上看呢、啊，他们摩西要带他们以色列人住埃及的时候，就上帝就警告他们说：“你们到那个地呢是有山有水，土地非常的肥沃，但是呢，你们只要呢偏离神去敬拜别的神呢，那就会有饥荒。天本来是按时降下秋雨跟春雨，可是你们如果去随从他神，离开了神。”去做恶的事情，去敬拜别的神呢，不但饥荒，这个就天灾来了，再来就人祸，其他的外族呢就要践踏里面的谷物，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士师的时代，它的背景就是这样。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呢叫做伯利恒啊，一个国叫做犹大，遭遇了饥荒，其中有一个人叫以利米勒，他带着他的妻子叫做拿二敏啊，我们来翻到下一页，我先介绍一下人物，对不对？好，这样子大家比较清楚。这个先生呢，这个叫做以利米勒，带他的妻子叫拿二敏，还有他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什么呢？马伦，一个叫基连。啊，这个名字啊，这看起来就他意思就不大好。一个叫做憔悴，一个叫瘦弱，取这个名字。然后他们逃荒了，逃到哪里呢？逃到摩亚地啊，就刚才那个。摩亚地是高原，所以他们走了大概是至少要走七天的路程。到了那个地方呢，以利米勒卓先生呢就死了啊，逃荒，要找一个地方有粮食吃的。没想到这个可能这个过程呢太累了，还是怎么样，水土不服，到达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死了。不久之后呢，他这个两个儿子呢就在当地娶了当地的啊女子，摩亚的女子，一个叫做路德，一个叫做尔巴啊，我怎么请大家记住这个路德啊？他们就在那边住了十年，住了十年之后呢，哇，很不幸的，这两个孩子 基连跟马伦也死了。哇，你看看圣经，他这个短短的几个字描绘了一个什么呢？一个饥荒，一次的逃难，描写了两个婚礼，描写了三个葬礼。哇，这个就是一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子。那怎么办呢？这个婆婆呢，她听到了一个故事，伤心了之后呢，她听到一个消息，从她们的家乡伯利恒传来说，她的家乡呢有丰收了，上帝眷顾她的子民，有丰收了。于是呢，她就想回家乡，想回家乡。哦，这个我觉得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呢？你们，我觉得我跟她有点类似，对不对？当时我们离开了国家，自己的国家，来到了美国，寻求美国梦。哎呀，突然到现在国内发展比美国还好了，对不对？想要回去啊，这个意思这样。可是呢，他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他是什么呢？山穷水尽了，这个家庭男人都走了，剩下三个寡妇。于是这个婆婆呢，就把两个媳妇啊来说，儿媳妇啊，我们要回去。哦，于是他们就开始打包，对不对？没有什么财产，打包就准备要回去了。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这个婆婆呢就跟这个儿媳妇讲了，就儿媳妇啊，你们各自回娘家吧。啊，这个婆婆你看到，她讲的话很特别，你们各自回娘家了，我实在是没办法再生个儿子给你们当丈夫了，你们回去吧，不要再跟着我了，你们回去吧。哦，你看那个十字路口，两个儿媳妇说，不不不，我们要跟着你。哦，你看哦，看到这样你就知道这个婆婆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婆婆，带她的媳妇，不然的话你看那儿媳妇说，啊，太帅了，对不对？好不容易你放我们走，我们就走了，我们就跟你无瓜脸，没有瓜葛。所以她这个儿媳妇，两个儿媳妇跟着她。又到了一个下个十字路口呢，这个婆婆又说，你们回去吧，不要叫我担心了，我真的是没办法，你跟着我没有用，我是老人了。其中有一个叫做二八，二八，这可能是大媳妇，她就走了，回去了。然后她在这个婆婆呢，在催她的，催说你回去吧，跟路德，剩下路德围在跟在她旁边，路德说我不回去，我不回去。好，路德讲了一句话哈，路德总共讲了几句话哈，你们听听看哈。如果有人要跟你，有人跟你讲这句话，你感想是这样。路德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哦，他已经把他变到了，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说：“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哦，更厉害吧？他说：“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让我们隔绝。”这个儿媳妇跟婆婆讲这句话，婆婆就说：“哎，算了，既然你定义要跟从我，我也就不勉强你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呢，就回到了家乡。圣经说，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正是动手收大麦的时候。大麦，你们看过大麦吗？北方人，没有，你没有，南方人，哦，洪大哥有看过，洪弟兄看过，洪弟兄北方人，南方人看过大麦，我没有看过大麦，我就看过稻子，但是我猜它是金黄色的，对不对？动手偷大麦的时候，再来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第二章。他们到了那个伯利，回到伯利恒之后，全城人都轰动啊！这不是那个吗？拿俄米吗？啊，你不是带了两个儿子跟你的先生回去了？怎么现在回来剩下？哎，这是谁啊？啊，拿俄米说：“你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的意思就是拿俄米就是 sweet， 甜的、甜美的意思。你要叫我 Mora， 你要叫我什么呢？伤心的，因为耶和华重重的击打我。离开家里的时候还有老伴，还有两个儿子，但回来的时候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于是他们到城中就开始住下了。路德 跟着这个婆婆回来，就跟她的婆婆说，我明天早上我就去，我们要吃饭嘛，对不对？我就去捡人家这个叫做什么大麦留下来的杂碎，是不是？以色列摩西律法里面有说，你收割的时候不能收得太干净，要把剩下的那个小小也不要割，让穷苦的人家去捡。哎，路德他就知道，你看这个女子啊，摩亚外邦那个所谓外邦的女子啊，她不是懒惰的人，她就开始去什么捡。捡的时候呢，圣经说她恰好到了一个人的家，叫做波阿斯。波阿斯，这个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亲属，他在那边田里捡。捡的时候呢，这个波阿斯来一看到，哎，这是谁？他的仆人就跟他介绍，这个就是从摩亚回来跟拿奥米回来的摩亚女子。于是这个波阿斯就跟他说，你就在我的就在我的地，我接纳你，你就在我的地收割我们留下来的然后他跟他的仆人说，哎，他就跟路德说，我的仆人到哪里你也到哪里。然后呢，跟他仆人说，他口渴了你就给他喝水，不要骂他，不要吃喝他，哦，跟他讲好话。于是呢，路德就这样子收割大麦之后，圣经说他收完大麦之后再收小麦这个大麦小麦我都没看过，所以我不知道收割什么。这个时候他收完割他拿的东西呢，都一定会回去给他的婆婆吃他也带了很多来，所以他们的生活还过得去。有一天呢，这个婆婆呢就是第三章路的第三，就跟这个儿媳妇说，我岂不是要为你的下半生的幸福着想吗？我岂不是要把你找一个安定的地方吗？于是这个婆婆就说，其实啊，你每天去捡那个麦穗大麦小麦，那个人的那个地主啊，是我们至敬的亲属。什么叫至敬的亲属呢？就是呢，是最亲近的亲属，不外是哥哥弟弟，或者是就是那个以利米勒的哥哥弟弟，或者是堂兄弟，他有血缘的，而且是筛选之后最近的。所以呢，我为你的下半生着想，你呢就做了一个动作，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你洗好身体呢，然后就收割完的时候，那个黄昏呢，你就趁他，你就看他睡在哪里，你就钻到他的衣服底下睡在那边。这个在以色列人的民族当中，这个叫做什么？求婚女孩子主动圣经里面很少这样子的，不过这个是特例这个特例，她是 一无所靠的，婆婆这样子安排，她就做了。等到睡到这个波阿斯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怎么有一个人睡在我的脚下？吓一跳，醒过来。于是路德就跟她说，我就是路德，你的婢女，其实我就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波阿斯就知道他什么意思了。波阿斯说，其实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我都知道。自从你的丈夫死后，你到我们的这里，你所做的事情，你跟你婆婆所做的事情，你爱你的婆婆，我们都知道，只是我不能为你做什么，除非另外一个至敬的亲属他不愿意尽他的本分。在以色列人摩西的律法里面，在立位记里面，我们看到在生命记里面看到，这个至敬的亲属要为死人买赎他的财产，让他的后代有名可以存留，并且要娶这个死人的妻子为妻，而且生下这个孩子呢归于死人的名下。这个是有点就赔了夫人又折兵，是不是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又得不偿失，这个叫成语，中国的成语叫怎么讲，就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事呢不一定很多人要愿意干，但是这个波阿斯就跟路德说，今日那个更近的亲属他如果不尽他的本分，我必定尽我的本分。圣经说， 他们就到城门口，恰好遇到这个自尽的亲属，他就问他自尽的亲属，他这个波阿斯呢找了十个长老来，找了十个长老来，就问他说：“你愿意不愿意买赎这个地呢？”这个死人已经去世的人啊，以利米勒的地。好，这个人说：“我愿意，因为买地还不错啊，买来如果他没有生孩子的话啊，他们没有后代的话，这个收成没有人去收成，这个收成还是归他。”于是这个波阿斯在问第二个问题：“你愿意娶路德为妻吗？”啊，这个自尽的亲属说 ：“No, thank you。”哇，不可能的，我怎么可以娶她呢？生的孩子啊，那田地也归她啊，名下也归她啊，他就不干了。于是波阿斯就叫那个长老来作证，说既然这个人不娶，那我娶；他不买，我买，我买赎主。于是呢，波阿斯就娶了路德。圣经说，他娶了路德之后，就生下一个孩子，叫做厄贝德，是不是？厄贝德，这个厄贝德就是耶西的父亲，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所以这个就是弥赛亚的族谱啊。这个路德就是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你看这个故事，讲到这样子，哇，他到底要说什么呢？到底要说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我先喝一口水。你把它看它整个的结构，从离开开始，一个饥荒，一个家庭离开，离开了之后，他失去了所有，失去了所有，他又归回他的本族本地。这种归回有很多种不同的意思。第一个归回是什么？那三个人，以利米勒跟他两个儿子归回列祖，走人必要走的路。第二个呢，是他的儿媳妇叫厄尔巴，他归回他的娘家。从此之后，这个厄尔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归回。第三个呢，就是路德，路德他归回了一个不认识的国度里面。第四个是乃厄民，他归回他的故乡。你看哦，他们这几个人的选择，一个是他，一个归回列祖，他人生必经的路；第二个是厄尔巴，他做的选择叫做合理的选择。他那个 要去跟婆婆去陌生的国度，陌生的人民，陌生的风俗，啊，他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好吧？这叫合理的选择，合理的决定，合理的选择。那路德就不一样，路德这个叫做信心的选择，他选择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国度，他选择上帝的国度，他归回到那里，上帝就祝福他。第四，最重要的是，上帝恢复了乃厄民的身份，上帝恢复了乃厄民的家庭，上帝恢复了路德他所有的一切的产业，恢复，上帝恢复。最重要一点是救恩从大卫肉身的曾祖母开始下来。所以你还看，山穷水尽疑无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子。我在教会很多年，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我们在那个母堂啊，就是那个亚特兰大大教会的时候，我当时到二三十年的时候，不是聚完会不要握手吗？欢迎新来宾吗？你们有没有这个？跟新来宾握手。一个新的那年轻小伙子很壮哦，我跟他握手，我发现他，你跟他握手的时候就这样握嘛？我发现他没有这个叫无名指是不是？小指，一握我就知道了。 这个人有故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也不是好东西，所以啊，我知道他这个是在赌场里面啊，赌输了，花式啊，还是怎么样，不赌了还是怎样？一握，我说哇，心里震动一下。后来晚上我们有聚会，我听到一个姊妹讲说，哦，这个人我认识啊，他就是有一天晚上哈。我们那个 summer 不是有那个暑期圣经学校吗？给那个儿童的吗？他星期六晚上半夜一点钟，他还在教会，因为他赶了印那个卡比教材。星期六晚上会有谁在教会办公啊？没有的。接到一个电话，姊妹弟兄啊，半夜接到的电话都很重要啊，是不是？半夜的电话要不要接啊？都要接啊。那姊妹一接，哇，这个是一个讲中文的。他说他现在在 Marietta 的 Quality Inn， 他人生最后一天了，他想说他死之前呢找一个人讲话，于是他放那个电话簿啊，找到 Chinese Church 啊，打电话交代一下遗言吧。对啊，他说他赌啊，把他财产都赌输了，他开餐厅的餐厅没有了，现在债主在逼他山穷水尽一无路。哎，那个姊妹说：“哎，你投靠救主有生路啊，耶稣爱你啊，耶稣跟他讲福音啊，带他信主了。后来他回去啊，改头换面重新来。哎，后来之后来教会跟我们说谢谢啊，啊，我说我遇到这样，不止是这样子的，啊，还有老姊妹跟他先生感情非常好，在国内啊，先生病死了。”他没办法走出来，啊，病死。他这个每天呢，啊，去那个他的坟头里面坐啊坐，然后等到下雨，天黑了，他才知道他全身都是黑了，因为他下了雨，他都不知道。后来有人跟他传福音，信主了，山穷水尽有路，投靠救主有生路。哎，真的是这样子。圣经里面讲的，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都可能发现。而且这里哈，我还注意到一点，我二十几岁我读到这一段的时间，令我最压抑的时候是他们婆媳之间的爱，我最震惊。之后呢，我在努力看圣经啊，我很少看到那个圣经里面有讲婆媳之间讲的这么清楚的。他的婆婆爱儿媳妇儿，爱到一个地步，处处为她着想。她跟她的儿媳妇说：“我要为你着想，我为你着想，我愿你在新的夫家中呢，得享平安。”哇，这句话我听了毛骨悚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的连续剧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哎呀，你们笑是不是？我真的是这样子。我们看的连续剧都是这样子的，你克夫有没有把我儿子克死了，把我的先生克死了。真的，中国的传统的不好的观念，东汉以前还道教还没形成以前，他就有了道教，把它融合起来，生生相克，五行八字有没有？人的命运是八字决定，然后呢加上五行，所以什么什么什么克什么。哎，你这个你不要听了啊，圣经没有这样子，圣经里面只有讲罪把人克死，罪把人带到死亡，没有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呢？恶度伤害，落井下石啊。哎，我的成长阶段之后，我看到我的同学的母亲啊，她也是这样子。她这个父亲死了，人家说她母亲克夫。哦，她母亲，我去台南啊，去他们家玩啊，台南乡下，很乡下，叫家里，是不是？他母亲就是五十几岁，哦，那个我一个堂姐也是啊，啊，都是被人家落井下石。但是我告诉你哦，所以你要信上帝啊，你要信耶稣啊，耶稣里面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这个婆婆这么样爱儿媳妇，这个儿媳妇有反馈啊，儿媳妇说，婆婆， 我爱你，我处处也为你着想，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住哪里我就住哪里，甚至哦，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是什么见证？所以这个路德真的是，哎呀，这个乃厄敏真的是很不得了，彼此相爱。你看这个，不只是这样，你看那个人跟人之间，波阿斯爱路德，他是怎么爱呢？你看我们现在有什么几种爱的语言，对不对？有一个牧师叫 Corham， 是不是 ？Dr. Corham， 他是也是那个 counselor 40年，他 develop 出来什么叫五种爱的语言啊，就是说 meaningful touch， 对不对？然后长时间的陪伴有 quality， 还有 action 要帮助。但是你看哈，我念给大家听，波阿斯他有五个语言，爱的语言。他说：“你不要往别人的田去施麦穗，这叫做什么？接纳。哦，接纳太好了，接纳太重要了。姊妹弟兄啊，你哦，只要让你的孩子感觉到你接纳他，他的灵魂就安定。你要跟他说啊，你学着波阿斯怎么说？”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不管你怎么样，成绩好坏，我都爱你。哎，我们那个亚洲的父母不是这样子的，你考不好，我就不爱你了啊！这个是不是？千万不要这么说，爱你。波阿斯说：“你不要离开这里，你要常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他提供同伴，他是个外乡人，举目无亲。他说：“你要常常在我的使女在一起。”他跟他说：“我的仆人在哪里，你就跟到哪里。”他怎么提供引导？其实你跟你的孩子也是提供引导。我今嘱咐你的仆人不可欺负你，他提供保护。啊，姊妹弟兄，不可欺负你的太太啊，弟兄啊，是弟兄，不可欺负你的太太，他提供保护。他说呢，你若渴了，就可以到那器皿仆人打的水那里就喝水，他提供的嘛，供应他。路德也有回应啊，你看啊，感恩的回应，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能连你蒙你连续呢？”这个波阿斯就说：“你来投靠耶和华，愿你在他的面前得到保足。”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愿你得到他的赏赐，愿你得到他的赏赐。姊妹弟兄，爱他不但有语言，还有行动。我们哦，华人通常都是怎么样？语言讲不出来，行动呢？有行动吗？有人摇头了，我看到了。你美国人哦，老美，你会看到、啊、他虽然没有行动，他讲了出来了 ，I love you, I love you。我的女儿啊，长大了之后跟我讲说 ，Daddy， 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说 I love you？ 我说，啊，真的吗？我说我有啊，我说我冤枉，我有啊。哦，原来我知道什么意思。你跟老美比惨，你这算什么？老美一见面 ，I love you， 去接他上下去 ，I love you，I love you， 讲电话 ，love you，love you。哎，他都讲出来了，他有语言表达，有行动，行动。不但是这样，这个爱里面哦，神对他的百姓也是一样，神对他的百姓。这个世时代你看、哦、这个时代是个很混乱的时代，很黑暗的时代。圣经说没有上帝，没有国，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黑暗的时代里面，上帝仍然差遣他的仆人世世来拯救他们。以色列人就是离开上帝，被奴隶，没有收成，饥荒，上帝就派世世拯救他们。拯救完了之后，他们又去拜别的神，然后就被奴隶，上帝又派士师他拯救他们，拯救完了之后，他们又去拜别的神，又被奴隶，他就是这样循环。上帝用两个恰巧， 两个恰巧在路德记里面带领路德，带领他这个啊他的婆婆，两个恰巧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路德说他要去捡麦子，恰巧到了他至敬的亲属波阿斯那里，哪里有这么多恰巧的，几万户几千户，对不对？你去收成，他们恰巧到了地方，所以圣经里面没有恰巧，都是上帝的带领。他到了城门口，恰巧这个至敬的亲属怎么会在那边，没有这么恰巧的事情，没有，所有的恰巧都是上帝的带领。第三个，你看哦，路德是外邦人，圣经明明说他是外邦人，他却进入了弥赛亚的族谱。救恩在不是在新约才有，在旧约里面就是上帝是全民的上帝。最重要的，这里提到一个字，叫做至敬的亲属。至敬的亲属，如果你来看，叫做 Kinsman Redeemer， 救赎主啊，救赎 Kinsman Kings， 这个就是他的家族中有血缘的 Redeemer。大家知道吗 ？Redeem 把人从黑暗中救赎，我们说耶稣是 Redeemer， 对不对？我们的救赎主，把人从困苦中救赎出来，把人从死亡中救赎出来，把人从没有产业赎回来，这个叫 Redeemer， 对 ，Kinsman Redeemer。这个波阿斯是路德至敬的亲属。你看，路德他完全没办法救自己了，他面对茫茫的前途。这个就好像是我们人哦，在还没认识基督的时候，还没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在最终，哎，好爽，对不对？我们骗了人了之后，好高兴啊，对不对？啊，你们都不会这样子吗？哎，我记得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去那个丢个 coin 去洗衣服，对不对？哎，洗完之后他还在转，我再拿另外一批丢下去，再转，好高兴，对不对？还去告诉人家，人家哦。后来信了主之后，我就觉得啊，我怎么是这样子？人是这样子，上帝救赎人。你看到我把波阿斯他怎么样，他怎样救赎路德？上帝怎么样透过波阿斯救赎？你看，波阿斯买赎了路德，买赎了路德。路德完全没办法救自己，波阿斯改变了路德的身份，有没有？波阿斯改变了路德的地位，波阿斯使路德有粮，波阿斯使路德有水喝，波阿斯使路德有住处，波阿斯擦干了路德的眼泪，路德跟他的婆婆从放声而哭，到后来生了宝宝，怀抱中而笑。波阿斯说，我肯，我必尽我亲属至敬亲属的义务，我肯。波阿斯有能力救赎。所以你看哦，你把它比较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耶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说我肯，耶稣成了人的样式，约翰福音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富富的有恩典。耶稣他买赎了我们，耶稣用他的死改变我们的身份，耶稣他改变了我们的地位。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就是那活水，生命的活水。耶稣说我在我父家有很多住处，我若去我必再来把你们接到我那里来。这个就是什么？救赎主的应许。很像你把路德记，你要新约，你要比较，他们讲的话几乎都很像。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耶稣说我父有很多的住处。 在新约的时候，上帝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耶稣说我肯，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 他的救赎。耶稣有能力，耶稣有能力买赎我们，把我们买到他救恩的门。一个人没有希望的人，遇到了他的至亲的亲属，他就成了一个希望，有希望的人。他的地位都改变了，他的生命也改变了，好，我们讲句白话，他的命运也改变了。亲爱的朋友，姊妹弟兄，我们也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本来不认识基督，我们遇见了基督之后，我们就改变了。山穷水尽疑无路，仰望救主有生路。耶稣是我们最至敬的亲属，至敬的亲属要买赎，他必须有四个条件。第一个，他一定是至敬的亲属；第二个，他愿意；第三，他有能力；第四，他做了。耶稣也是一样，耶稣是我们至敬的亲属。耶稣买赎了我们，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圣经说，总有一天神要擦去我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疼痛，不再有哭嚎，先前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姊妹弟兄，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当然不一定说是山穷水尽，我也是有遇到过，遇到过，在美国生活的人，在世界上各国生活的人都一定会遇到。但是我们遇到的时候，救赎主他已经完成了救赎，我们人要纪念上帝的工作。你看这个经卷里面，我们从路德跟乃欧米的他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神恢复了他的地位。不只是这样子，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神都恢复他的地位。在约瑟，他本来是个奴隶，他本来是阶下囚，上帝恢复了他的地位。你看比较上帝恢复了他的地位。耶伯，他失去了一些所有，但是他上帝后来恢复了他的地位。路加福音，你跟浪子，他失去了所有，他出去外面浪，上帝恢复了他的地位，给他戒指，给他袍子，给他鞋穿，那个鞋子穿。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乃俄米他失去了丈夫，他失去了儿子，最后神赐下波阿斯，收下路德，收下厄贝德，恢复他的家庭的地位。路德也是一样，不只是这样子，神还恢复了产业。所以你看到恢复本来没有了，已经失去了，神恢复，恢复了他的名字，恢复了他的产业，恢复了他的印记。从来在圣经上都是这样子的，信上帝的人不只说我们就是我们平常生活有人帮助，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是有盼望的人，我们盼望将来的产业，将来要得的基业。上帝恢复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帝也恢复了我们跟人的关系，上帝他更是希望恢复了我们家庭中的关系。上帝的应许，上帝神最终他恢复人跟上帝的关系。圣经说，看啊，神的帐幕与人同住，神要与人同住，神要恢复神的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神要恢复我们的产业，在天上的基业，神要恢复我们的地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圣经说，他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将来人要救我们。上帝的救恩是包括现在、过去、现在跟将来的。什么弟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呢？我们要怎么回应？我讲了这么多，一个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经文，投靠 投靠。波阿斯说路德这个动作来到这个他的这个伯利恒这个动作叫做投靠上帝，投靠上帝，在他的翅膀底下投靠。这位弟兄，什么叫投靠呢？哎，我就在想投靠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投靠过别人？都没有吗？又有，你怎么投靠别人？我问我母亲，你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投靠过别人？我母亲说有。她说呢，我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家乡遇到出生第八天啊，第五天，我们家乡那个堤网溃决了啊，我们在台湾南部乡下，叫东港西，溃决。我们家是住平房，就逃啊，逃到我们邻居有个姓谭的家里，他们家有三层楼啊，不多，像我们的台湾渔村。这个叫投靠，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整个人都过去了，我们吃他的、喝他的、用他的啊，盖他的被子，大吵大闹，他们家三层楼挤满啊，二层、三层挤满的人，就是投靠。路德他放弃了摩甲、摩押地的所有的东西，来到上帝的国度，叫投靠，把上帝当做他的避难所。如果你去查英文的话，投靠就是把上帝当成他的什么呢？避难所，避难。多年以后，他的曾孙啊，大卫，我以前最不爱读了一个书叫做诗篇啊。二十几岁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喜欢读诗篇的呢？哦，现在我最喜欢读诗篇。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挫折，哎呀，我在那个德州的乡下。没人的时候我就读啊，读到圣经，我说哦呦，我的天啊，圣经那个诗篇怎么每句话都打动我的心啊。他说里面的讲耶和华我投靠你，耶和华我投靠你，耶和华我投靠，哇，大卫路德的曾孙大卫，他讲我耶和华我投靠你，我要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投靠，他都是讲投靠，投靠，投靠是承认自己生命有限，自己能力有限，愿意依靠上帝，相信他的慈爱，把生命的主权交托在他的手里，由他带领。你看到，念几篇给大家听。诗篇说，凡投靠上帝的都是有福的。投靠，诗篇三十四篇，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篇说五十七篇说，求你怜悯我，因为我心投靠你。这个都是大卫，大卫讲的。诗篇九十一篇，你要啊，他必用自己的翅膀遮蔽你，你要投靠他，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哎，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很像。大卫扣他祖，扣他这个曾祖父的，曾祖父的。路德记中的投靠，全人的，全人的依靠。姊妹弟兄，投靠上帝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气。投靠上帝带来真正的福气，投靠上帝得到真正的宝富，投靠上帝得到内心的平安，投靠上帝不致羞愧，投靠上帝满有盼望，投靠上帝可以经历上帝的信实。投靠上帝，他最根本的就是离开摩押地，离开摩押地。摩押地象征的我们过去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刚才举个例子，我们以前啊，我不知道你住在哪里，你如果从南洋，你如果从香港，你如果从台湾来的，你就知道讲什么。刚才那个客夫那个，那只是其中一个。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习惯，重男轻女，你们有没有重男轻女？哦，有些人重女轻男呢，这都不对的。有些人说我在家里老子最大，太太要听我的，有没有？这个都是摩押地。有些女的说呢，我女子能撑半步天， 老娘说了算。哇，这个都不好。投靠上帝，以上帝的标准，你投在他的翅膀底下。姊妹弟兄，你听我今天讲了那么多，讲了我口有点渴了。投靠上帝，上帝要恢复我们的地位，上帝恢复我们的产业，上帝恢复我们人与人的关系。耶稣基督是值得我们投靠的。我在四五十年前，我投靠了基督，成为基督徒，感谢主，成了一个有盼望的人。过去很多次，哎呀，有觉得山穷水尽的时候，投靠基督，投靠上帝。姊妹弟兄，愿你也是成为一个